静心接观法导读，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今天是2005年，民国94年的最后一天。那么在中国丛林里面，往常的这个惯例呢，中国是过旧历年，旧历年的最后一天，农历就是除夕。除夕这一天，依世俗人就是去这个大家围炉吃火锅，或是大家团聚一堂。但是呢，在出家人来说，这一天呢是一年来算总账。为什么？你这一年来到底有没有修行，有进步，有没有进展，还是退步了？这一年来到最后一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形，然后大家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就会来晚上，大家是一般世俗人是围炉，出家人是要集众修行来忏悔。早期是这样，到了晚近的丛林也顺应世俗啊，那一些丛林也开始做改个样式，不叫围炉，叫普查。在中国旧式丛林里面是这样。方丈和尚邀请所有的执事，大家来坐着，然后谈一谈一年的心得或是法语这样。这个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拿这个来做开端。那么戒律这样来说呢，诸位可能也如果有继续来研习这个戒学的话，那听我说的很多了。那这戒律不是说实在的，不是拿来研究，是拿来实践，拿来做的。像道宣律祖这个静心戒观法呢，诸位有看吗？在这30篇当中，现在还没有发展，我只是随口说一说，有五庭篇、较量篇、十缘篇等等，乃至于修禅定、持戒或是学习般若智慧的法门，全部包括在内。尤其在例如想在序中篇里面就有讲到学佛修行的次第，在序中篇，那我看我们今天会不会讲到学佛修行的次第，当然是以戒定慧三学为主。第一个先持戒，在戒的基础上修学止观修习定，在戒定的基础上修学般若智慧经论。所以说对一般我们出家人来说呢，先五年学戒后学经论。藏传佛教他却倒过来，不过他在学经论，他是先学经论，不过他们在学经论的时候，他们并不受比丘戒，等到学到最后四年还是三年的时候，他们在受比丘戒，然后学功德光律师的律经律论。藏传佛教是这样，为什么呢？这自有他们一套理论，他们认为这是拿来实践的，不是拿来讲说的。在南海寂归内法传一经三藏所写的，他留学到印度这个那烂陀寺，大家知道有到过印度那烂陀寺的，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名的两位，第一个是谁？玄奘大师，他是走陆路，所以他走陆路就很辛苦，他沿着丝路，然后甘肃，然后经过五座烽火台，然后千辛万苦，越过大雪山，他先到西域。然后再越过 聪明。现在的西域就是相当于现在新疆省啊。啊，越过聪明之后，然后再到印度，它是走陆路，这个很危险。那么易经三藏呢？它是走海路，它从广州出海，坐船，然后到达印度。不论陆路或海路，在当时来说都很危险。啊，大家觉得陆路危险还是海路危险？不知道。所以说是这样啊。那像在易经三藏，他留学在那烂陀寺的时候，那烂陀寺大家一般的印象呢，是觉得哇，他这个学习佛法风气很盛哦，讲论或是辩论或是到处哦各种学说都有。但是那烂陀寺实行不实行戒律呢？大家想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对那烂陀寺，大家的印象中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学习佛法经论教育的地方。但是那烂陀寺有没有实行戒律呢？有，完全依照律制，这样已经好几百年了，在戒律的基础之上才。这样研习经论、禅定、止观，所以戒律呢是不能单独成宗。在各宗各派来说，戒律都一定要存在。如果说戒律单独成宗的话，那这表示戒律已经开始衰微，所以才需要来特别的弘扬。就像一个国家，国家要是出了忠臣，那这国家也快亡了，是不是这样？如果这国家太平无事，那大家都是忠臣，就分辨不出什么是忠，什么是奸，大家了解吗？所以有句古语就说板荡出忠臣啊，哦，就是这样。所以戒律如果在这个时代被特别的弘扬，就表示戒律没落。那当然我们希望不希望是这样啊。好，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在宋朝呢，啊，有一个根据资门重行录里面谈的，资门重行录是这个是云栖朱鸿大师所编，就是一般所谓莲池大师。他说有一个光孝安禅师啊，光是光明的光，孝顺的孝，现在都还没讲到正题齁、哦、安是安平的安，安宁的安。他住在清泰寺，他有一天在静坐，他禅定之中看见两个出家人在那边靠着栏杆讲话，他就是在静坐，他禅定之中看见。那这两位出家众刚开始谈的是佛法，所以这个天神就在天上听。那这位光孝安禅师他看见啊，天神在那边听。后来这天神就跑走了，再来呢，那恶鬼就跑来，恶是那个恶人的恶啊，不是那个肚子饥饿的恶。恶鬼就跑来对他们唾骂，就又是。吐口水又是骂他们，但是他们是凡夫啊，这两个出家众是凡夫，看不见。那么这光孝安禅师他定中看见，觉得很奇怪，他出定以后他就去问这两位出家众说，诶，你们刚才在谈些什么啊？当然他不可能把定中看见鬼神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就说，这两位出家众就说，刚开始他们谈论佛法，再来呢就是谈到彼此的交情，所谓这个什么，谈到彼此的见阔啊，见是这个相见的见，阔是阔别的阔，相见的见那个是一个门，像里面一个日齁，所以就谈彼此之间的交情，最后就谈到名闻利养， 谈到钱啊，谈到这方面。所以刚开始他们谈佛法，天神在听，后来天神就走了，后来恶鬼就跑来对他们唾骂，还他们走过的地方还把他的走过的足迹啊、脚迹这样扫扫一扫。可见就是说，一个出家人呢、啊，如果说你讲的、所想的或心里面的事情呢，如果都在明文力量上，鬼神他会知道了。这个呢，跟净心戒观法有什么关系呢？净心戒观法里面有一篇就是讲到生泥破戒的事情。其实这净心戒观法是我们南山道宣律祖，他为他徒弟，还有他的徒众哦，持人比丘所要劝喻他的，劝他怎么修行。其实这是对出家人来说，但是对我们在家居士呢，修行也有相当的帮助。所以刚才讲到前面这个故事，所以这位禅师呢，从此以后他都不讲世俗的事情。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啊，我常常说我们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真的是要特别谨慎小心，讲出来的话行为啊，都讲要讲世俗的事，再下去是看清你哦，不要说鬼神啊。好，我们开始看我们的这个真正，我们讲到正题，我们上回讲到净心戒观法发真钞519页，大家看到这本519页的，把这个三宝讲完了。这刚开始是归净记，归净记呢讲的是什么，是哪几个记子啊？净礼三宝上，萨婆若法身，随力戒初学，为圣埃米丁。我把三宝讲完了，净礼也讲完了。哦，三宝有几种三宝啊？上一次四种，对不对？那么这边呢，他还有举出像起信论，起信论就是大圣起信论。大圣起信论呢，有两个翻译。一个是梁朝真谛三藏翻译，一个是唐朝时差难陀三藏翻译。唐朝时差难陀三藏所翻译的《大圣起信论》呢，其实是根据研究啊，是这个玄奘大师他将中国的《大圣起信论》翻译成梵文，然后传到印度去。然后时差难陀三藏来到中国之后，又把这部传到印度的中文翻成梵文的《大圣起信论》又翻回中文。这是根据研究上所说，实则是不是这样还不清楚哦。所以这《大圣起信论》刚开始也是讲归净记，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归命净十方，最胜叶片之519页。哦，不对，520页。哦，上栏第一行，大家看这个，故起信论首，生归净曰。哦，归命净十方，最胜叶片之色无碍自在，就是大悲者。哦，这边讲的就是佛宝。哦，无碍即遍法界故，所以这刚开始是佛宝，礼敬佛宝，那归敬佛宝，再来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是法宝。那么还有人，哦，后面呢还解释无量无边德藏生啊，这是身宝。这个是礼敬三宝， 那像那个这个归境记啊，在俱舍论刚开始也是有真谛三藏所翻译和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归境记不太一样。真谛三藏翻译俱舍论的归境记是一切种智灭诸明，拔众生出 生死泥。那么玄奘三藏所翻译的是诸一切种诸明诸明灭，拔众生出生死泥。一切种智灭诸明，这个明呢是幽冥的明齁。当然这个翻译呢我们听了或看了就很清楚。就佛的一切种智呢要不要永心写一下，好麻烦你了。就佛的一切种智呢能够灭掉所有的无明迷妄烦恼。一切种智灭诸明，是幽冥的明。哎，对对对，没有上面一点，下面一个大，暂时一个大一个天，拔众生出生死泥，冥王的冥啊，先这样子。所以说每一部论之前都有归境记啊，拔众生出，出离的出，生死泥，好，就先讲到这里。所以这个归境记前面要一看就很清楚，路中论也有啊，路中论想不要再写的，我这样用讲的好了。路中论的归境记是什么呢？声闻中佛能王生，诸佛复从菩萨生，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这路中论它是以法为主的。好，所以这是讲到归境记这方面。好，我们继续看发真钞。发真钞它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的，像这个敬礼三宝藏，敬礼它这样子解释，三宝它这样解释，藏现在要解释藏。什么是藏呢？大家看520页第三行啊，第四行，故今言藏义同比论。哦，这藏呢，就像前面所讲的，梵云俱舍，在519页倒数最后一行这边，以含舍为义啊。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三宝普遍含受无碍，是这意思。将这所有无边无尽的三宝的含义呢，述为这四种，哦，所以这是藏的意思，含藏、含摄、含容，哦，藏，藏的意思。再来讲萨婆若，萨婆若呢，其实就是般若智慧来说，般若智慧呢，分三种。声闻缘觉所证的一切智，菩萨所证的道种智，啊，究竟圆满的佛所证的一切种智。那不过呢，这边呢，哦，我们看发真钞上面讲，他说萨婆者是法，复次得萨婆若，故名为佛。所以说这个萨婆若呢，就是指法光明智慧的意思。要是得了这个萨婆若，就是佛了。所以这边的萨婆若的意思呢，是指一切种智的意思啊，是指一切种智的意思啊。又云啊，又思义经云，思义经呢，啊，思义梵天所问经，在大正藏经籍部里面， 十亿梵天所问经有三个译本，一个是慈心梵天所问经，一个是十亿梵天所问经，一个是圣思维梵天所问经。哦，那么我查十亿梵天所问经呢，找不到这个文，但是在这个圣思维梵天所问经里面找到，平等一切法名萨婆若，声闻缘觉所不能及。所以这边讲的萨婆若呢，推断应该是佛的一切种智。所以一切种智呢，佛具足无量的光明智慧相好福德资粮，声闻缘觉菩萨所不能及。因为菩萨呢，他还要断无明烦恼，他没有办法具足像佛那样完全的这个功德智慧法藏。那么阿罗汉呢，正得阿罗汉果呢，他要开始修学广如尘沙一般的凡这个广如尘沙一般的法门呢，所以要断尘沙惑啊，证菩萨位或是法身大士位。那么在修学要证阿罗汉果呢，要断见思烦恼，所以说有三种惑啊，见思惑，还有尘沙无明惑，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讲的萨婆若指的是佛智一切种智，所以说声闻缘觉所不能及，又云于一切法中无碍，名萨婆若。再来这边有讲小远，这个小跟远呢，那时候我看很久了，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我还一直看后面才知道，它可能啊也是指的是指这个就萨婆若来解释的。大家看到小远吗？大家要是看到这个萨婆若，大家看到这个520页上栏第几行，第七行下面的小远，小远，大家如果这样乍看之下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是看后面的文才知道，他说此番一切智啊，而法身者小则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大则清净法身。就是这一切智啊，他就是讲到这个法师，这个他就讲这是一切智的意思啊。我这个小远是怎样还要再继续的研究，下面再讲法身。这个是就这个归境记一字一句来解释，他法身者他有分大和小，小的话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大的话是清净法身。那这样再来解释什么叫清净，什么叫不清净。所言清净者，找到了吗？清净者离垢出禅真如也，不为恶障等所污。离垢出禅，垢呢，垢指垢秽，禅呢指烦恼啊，就是烦恼的同文意义啊。如此呢，离垢出禅才能证得真如啊，不为恶障等所污。恶障呢，哪恶障啊？烦恼障、所知障啊。是烦恼障、所知障。在讲到这所知障， 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学习的太多了会障碍住你的思考思维，然后都在文字名相上面打转，这叫所知障。另外一种说法是，如果你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代表你学习的还不够，还要更广泛更深入的学习才能破你这个所知障，因为你所知所得太少。大家认为是哪一个？认为第一种是的请举手，认为第二种的请举手。几票？一二三四五六，六票，还有两票没举手。那到底是哪一种？第二种。啊，我个人也是以为是第二种。如果认为第一种呢，说学习的太多呢，会障碍住你的思维呢，那是懒人的说法。对，一般都讲这种，你讲的对。但是这是懈怠懒惰的人说的，因为经律论呢，戒定慧太多，他不要学那么多。尤其中国佛教有这样的情形，像净土法门，好，净土法门有上根、有中根、有下根，人所修学净土法门，同样是念阿弥陀佛，有上中下三根不同的人修学的方法。以念佛法门来说，有人认为是念十方佛的，但是十方佛总数为一佛，就阿弥陀佛。但是从这阿弥陀佛的这种，你去念这个佛号，还要注意到很多的，例如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信愿行、三资粮，还有敬业三福，通通数为这一个佛号。倘若说这些通通都不学了，不要了，最后实在没办法，完完全全就是念这个佛号，那这个是下根人所用的法门。什么是下根人呢？哦，经论里面讲的是末法时代众生。对对对，学无止境。就说像这样的情形呢，就导致中国佛教的一些走下坡的情形啊。好，这个之后这个岔开话题。所以说这是有讲到这二障里面所知障来说的。哦，我们再拉回来。所以说这个是讲法身了。小再回溯一遍，小是指五分法身，大呢清净法身。那还要讲怎么样才能清净，怎么样才能离垢出禅，怎么样才能离垢出禅呢？静心戒观法五停篇里面有讲，凡是要修行的，我先讲他的提要。一定得修五停心观，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什么道宣律祖他不主张念佛啊？真的，如果不信你看五停篇，乃至于在续中篇，他讲一切众生所有的烦恼，乃至于不论出家在家，所有烦恼的问题根源来自于两个，一个是财，一个是色。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问题，对不对？如果你能断财和色，持戒清净，真的啊，大家回去有没有读啊？这续中篇里面讲了，永兴你看到了吧？五停篇里面也是这样讲，要修行就是修五停心观。好，这个是讲净理三宝藏萨婆若法身。 再来他这边再继续把法和身拆开来解释。所以这边有讲，这边齁大家注意到发真操，他真的是一字一句也不放过齁。敬礼三宝藏，先把什么是敬，什么是礼，再把敬礼两个字合在一起解释。然后有几种敬礼啊，有哪几种是不敬礼的。三宝是哪三宝？这个三宝是跟佛法有关的哦，大家不要想到世俗上面去啊。藏啊，再解释；萨婆若再解释；法再解释；身再解释；法身两个字又合起来再解释。好，是这样。所以大家看520页，好，上栏第九行了吧？对，啊，第十行，法即鬼生误解。鬼生误解什么意思呢？这个根据丁福宝的《佛学大辞典》，它里面讲，对于解释法这个字呢，法者为人之鬼犯，善为人之鬼犯，有使对物生了解之意。这就是说啊，对于一切众生啊，这个法就好像鬼则一般，有这个法呢，他们就有这个鬼犯，然后按照这个去做，这样就能出禅离垢，就能解脱烦恼，这叫鬼生误解，了解吗？善为人之鬼犯呐、啊，我们讲的是善法才能做人的鬼犯呐、啊，恶法是不行的。好，恶法去做鬼犯，这样好像不太对。有使物生了解之意啊，对于众生，对于万事万物，你能够了解哦，这个佛法的规则啊，运行啊，因果道理啊。啊，因缘果报，所以学习佛法能够开智慧啊，思维啊，是这样。身则具，体依具三义。这个他后面才在解释什么叫体依具，好，所以现在还在讲鬼生误解，大家在看，且鬼生误解者，为等觉位。后解脱道中得自受用身，实根本智，内明真理，有鬼解之意。这段文我思考很久啊，可能这样讲，就说等觉位的菩萨呢，他解脱烦恼，断烦恼啊，正等觉位之后，我们说最后是妙觉佛位嘛。天台四教里面，化法四教里面，原教的妙觉佛果还是最高的。那么等觉佛位呢？有分原教和别教。这边不管原教别教了，就讲等觉位，后解脱道得自受用身。这要讲到啊，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啊，法报化三身的问题啊，这讲起来又很多了，先不谈。这个自受用身呢，这个只是名词解释，大家回去翻一翻佛学词典会知道。实根本智，内明真理，有鬼解之意，就是说你整句话大意啊。你解脱烦恼之后，这智慧生出来，里面蕴含着法理啊、真理啊，能够引导着你继续向上，不会往下堕。断惑正真就是这样，断惑正真就是这样。曾经有一个同学，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觉得他慢心很大， 该怎么调伏？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问我，他说：“法师，你是怎么调伏你自己？”那我就说了，我说：“我常常觉得啊，我是一个巨浮凡夫啊，烦恼习气业障深重，没什么了不起。我常常这样想，我很多的烦恼不能调伏，只做恶持不精言。”戒法呢，持守的不能面面俱到，我就很惭愧。然后我甚至既然受了戒，既然出家受了戒，戒法不能矜持，有时候呢，还这样受人供养，人家还称呼法师，我就觉得我这是烂彻生伦。这偶一大师讲的彻呢，是厕所的厕。这是偶一大师说的，